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持续至今已经整整13年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当初对这近1亿人的信仰团体的迫害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变成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打压。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谈到了当今中国民众的许多基本权利的丧失，其实根本上都是来源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和方璐一起聊一聊这场迫害的又一个恶果，那就是中国司法体系的黑社会化。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方璐你好，说到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呢，这些年啊，从表面上看，中共对法治建设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无论从机构规模、资金投入上看，这个司法系统确实被建设的是空前的庞大。但讽刺的是呢，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相反呢，践踏法律的事情却比比皆是。
对，你说的非常对。目前中共的司法系统可以说是在全面走向黑社会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从他13年前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的。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为了维持迫害，就大力发展政法委，把政法委的一把手弄到政治局里面当常委，之后又建立了这个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特务机构。
是啊，有了这个610，政法委就不仅是统管公检法司，还有了特权，可以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610更是一个特权机构，能够调集全国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且无论是调动资源还是抓人判刑，包括杀人，都完全不走法律程序。
对，没错。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中共的公检法司反过来成了610的暴力工具。那江泽民就把上个世纪80年代仅存的一点法治也变成他一个人独裁的人治了。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中共政法委本身成了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根据中共相关部门的内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每年有近30万群体性的事件发生，其中有一半和政法委所掌控的执法机关有关。中国约有800万长期上访民众，其中有 82% 是因为公检法处理案件不公而上访。
这让我想到了呢，今年的陈光诚事件，也就是为村民们维权就被中共抓进了监狱，好不容易熬过了4年的监狱生活，回到家以后又被政法委软禁，当地的政法委每天都派好几十人监视他们全家，不让他们和外界接触，还在他们家里装了大量的窃听和监控设备。这些卑鄙的手段这些年呀，也都用在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上。
是啊，你想，中共在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连活体摘除人体器官这样的暴行都做得出来，那可想而知，他对于其他的个体或是人数较少的弱势群体还有异议人士的迫害中是同样可以肆无忌惮的。那另外呢，中共司法体系近年还出现了一个现象，这也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就是在全国各地黑监狱到处都是。
是，没错。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呢，除了把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和监狱，中共还已设立什么转化班啊、学习班、培训中心等，以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而这些机构本身呢，就是滥施酷刑的黑监狱。
是啊，
有的是在宾馆的房间里，也有一些在偏远的郊区，还有在街道办事处啊、戒毒所、精神病院这些地方，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样的黑监狱里被打残、打疯甚至打死的。
对，你比如说，明慧网2012年2月8号报道了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英被迫害的经历。王英在2011年8月被绑架，仅在一个月之内就先后被转到了3个洗脑班，分别是吉林市沙河子洗脑班、长春兴隆山洗脑班、吉林舒兰洗脑班。在这一个月里，王英遭受了恶人的残酷迫害，包括毒打、灌食、性侵犯，还有一种叫做上绳的非常野蛮的捆绑酷刑。
到了现在呢，这样的黑监狱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 也广泛的用于普通的中国百姓。像有许多因为重大冤情上访的访民也被关在这样的非法场所里遭受酷刑，逼迫他们保证不再去上访。
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中共司法系统黑社会化的标志，就是对律师的迫害。你看，薄熙来当初在重庆搞打黑运动的时候，轰动全国的李庄案就是一个例子。北京的律师李庄因为给薄熙来的打黑对象龚刚模辩护，被重庆警方捏造证据判刑一年半。
是啊，现在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案件辩护和当地政法委的意见不一样，就遭到了打击报复。那么现在维权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底层的访民了，就连律师本身也开始维权。
是这样的，其实对律师的迫害也是从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的。比如影响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对著名律师高志胜的迫害。高志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维权律师，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但是他却被中共视为眼中钉，主要就是因为他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且还三次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求停止迫害。
中共对他的打击报复和酷刑折磨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对，高志胜律师后来多次曝光了中共对他的迫害罪行，比如他曾经在2007年被绑架，之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标题是《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揭露了对他使用的种种酷刑，比如残酷殴打、电击全身、用香烟熏眼睛，还有用牙签捅生殖器等等，残暴的程度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
是的，还有一个律师呢，是大连的王永航，他也是因为多次替法轮功学员辩护，就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现在还被关在沈阳第一监狱。最近这半年来呢，王永航律师在监狱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已经生命垂危。6月2号的报道说，王永航律师现在出现了肺结核、胸腹水的病症，腰部以下全部麻木，已经表现出瘫痪的症状。
是啊，正义律师被迫害的严酷程度令人发指。至于法轮功学员呢，就更是像江泽民在密令中所说的，打死算自杀。所以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就被说成是自杀了事。
是的。
但是你看今天，在中共的暴政下，这种事情越来越被频繁地实施到更大范围的弱势群体身上，以至于这个被自杀都成了一个特色词汇。
没错，这个被自杀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就有一起这样的事件，就是被称为六四铁汉的李旺洋。李旺洋在中共的监狱里待了22年，受尽了折磨，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两条腿也都差不多瘫痪了，人都这样了，中共还不放过，把他杀了以后伪造现场，硬说他是上吊自杀。
是啊，事实上类似李旺洋被自杀这样的案件刚开始大面积出现，就是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始的。比如明慧网2003年8月30号报道了法轮功学员习志敏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习志敏是四川省遂宁市人，55岁。消息称，习志敏当时被关押在绵阳新华劳教所，2003年7月19号还和家人通话，让家人不要担心他。可是没过几天，家人却突然接到劳教所的电话，说习志敏在半夜一点自杀了。而当家人赶去看到习志敏的遗体时，可以说是遍体鳞伤，警方却说习志敏是在厕所里上吊的。但是家人发现厕所只有1米5高时，警察又狡辩说习志敏是坐着上吊的。这样荒唐可悲的事情在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当中发生了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王永航律师的一段话，他在2008年给中共最高公检法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事实表明，昨天法轮功信仰者所遭遇的法律困境，今天就可能不同程度的重复发生在其他群体的身上。比如各种名义的上访者，具有社会影响的群体性案件的当事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可以说，法轮功信仰者所经受的法律保障缺失的状况，已经成为整个中国自1999年以来这段立法和司法道路的真实缩影。听众朋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对全民的迫害，已经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探讨这个话题。好了，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